等到他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，第一个祷告就是赦免他们。做父亲的，做天父的，要不要赦免他们？到底神要不要听他儿子的祷告？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神要不要听他的祷告？如果神说好了，因为我的儿子说赦免他们，我们就赦免他们，那神的公义在哪里？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就是因为我们主的祷告，所以十字架的六个钟头就分成两段，前面三个钟头，后面三个钟头。前面的祷告是神儿子的祷告，说父啊，赦免他们。那现在如果父神真的赦免他们，所以就十字架的第二段，前面的三个小时是人把神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，是比拉多把他钉在上面，是犹大把他卖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人用各种办法最后就把主钉在十字架上。请记得，如果光有十字架的前三个钟头，这不是救恩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今天犹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如果不是主耶稣钉十字架，如果不是犹大把主卖了，我们怎么会，主耶稣怎么可能钉十字架，我们怎么会得救，没有这件事。你就是把主耶稣卖了100次，比拉多就是把主鞭打了100次，把我们主钉上十字架，人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，这不叫救恩。为什么？当人把人把主钉在十字架，是人恨神恨到了最高点。但如果神要听他儿子祷告的话，如果神要回应他儿子祷告的话，现在十字架要变成救恩。为什么？现在不止人击打他，神也要击打他。所以上半段前三个钟头是人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现在为着成全神的救恩和他的公义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到了后面三个钟头，你看见是神把他击打苦害了。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讲十字架只讲到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我们不认识救恩。真正的什么叫救恩呢？就是因为人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主说赦免他们，我们的父神说好，我们赦免他们，那神的公义在哪里？神爱他们爱到赦免他们，那怎么办？十字架是成全了神的爱，没有错，神的公义在哪里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他把他自己亲生独生的爱子挂在十字架上，他把他击打苦害了。弟兄姊妹，全本圣经只有这个以赛亚53章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救恩，只有什么时候神把他击打苦害了，神愤怒的杖落在他儿子的身上，因为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。当全世界的黑暗的罪落在他儿子身上，圣经很明显的，父神掩面不看他的儿子。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声音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因为他被神击打苦害，这个才是救恩的来源，明白吗？所以犹大不管他怎么埋怨，不管比拉多怎么审判主，不管他们怎么样的不义，那个不是救恩，那只是前一段，人恨神恨到了最高点。但是后一半，神爱人爱到了最高点，把他独生的爱子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半段是神的慈爱，下半段神的公义。我问弟兄姊妹，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在什么时候接吻的？什么时候连接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十字架不只是神的能力，也是神的智慧。这个世界没有智慧，这个世界公义就是公义，慈爱就是慈爱，慈爱到没有原则， 慈爱到要废除死刑。这个世界是愚昧的世界，但是感谢主，在神那里有公义也有慈爱，因为十字架乃是发表神智慧的地方。你不知道神有多有智慧，一直当你看见十字架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他不只能够预告将来国业，而且当他启示整本的以赛亚书的时候，他要把整本的圣经的小引给我们，而最后给我们看见为什么神的话讲到神的公义，也讲到神的慈爱。那么讲的救恩一定有个中心点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很清楚的，十三章到了五十三章就到了中心，然后到了再过十三章就结束了。所以非常清楚，这就是整本的以赛亚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以赛亚书是一个作者呢，还是两个作者？当然是一个作者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。所以你知道说，这不是辩论的问题，不是神学的问题。很多人很会做学问，不认识出自己的话。学问知识只是叫人自高自大，但是感谢主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你随便上网所得的知识常常是错的。你说我随便到任何一个只要是学术的机构，你可能常常出错，你得到的不是真的知识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的神，他的宇宙像一座画廊，他的话也像画廊一样，不是真而且善而且美。所以所有科学家可以在那里揣摩，所以画家可以在那里欣赏，所以音乐家也可以在那里 也可以在那里享受。神本来就创造宇宙的神，他的话本来就永远安立在前，是我们太渺小了，我们自高自大，我们以为说现在把以赛亚书锯成两半，你看我多有学问，现在我怎么叫我比你有学问呢？你告诉我以赛亚书几个作者，如果说是两个作者你还不够有学问，你要说三个四个才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了吗？我巴不得一开始弟兄姊妹就很有印象，就知道说是圣灵启示了以赛亚书，所以以赛亚书是非常可以说是安定在天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看，如果我们真的应用今天人的逻辑，把以赛亚书分成两段的话，那么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是因为它在预言上有困难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现在呢，我稍微把更多的困难告诉大家。那现在你所知道只是一点，所以现在新派的人要把它分成两段。那么等一等，如果你真的仔细再去读的话，你发现困难更多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两个作者是不够的，我告诉你要三个要四个才行。那为什么三个四个才行呢？所以要有圣经根据才可以。好，那么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马太，去读这个以赛亚书前面一段，那么前面一段应该没有问题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相信说那个一定是以赛亚写的，而且相信他是从乌西亚一直到什么的西西家，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是因为你不读以赛亚书，你不读前面三十九章。如果你真的把三面三十九章出来以后，你发现的问题是比古列的问题还要严重的。如果你发现你不能解决，你不能够解决古列的问题，你就把以赛亚书分成两段的话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你如果真的读到前面的时候，你发现是问题更严重，严重在什么地方呢？我大概稍微说你一下。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是给我们看犹大跟耶路撒冷怎么受审判，十三章开始是论巴比伦的。 然后一直下去，一直下去，一直下去。然后特别讲了列国，外邦列国，一直讲，一直到了二十四章。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。所以犹太人受审判，外邦人受审判。那讲到犹太人，当然是犹大做头的。那么讲的列国，当然讲到巴比伦做头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呢？如果你去问那些懂得所谓懂得以赛亚书的人，那他会告诉你说，这个前面这一段主要是讲亚述，一点没有错啊，因为亚伯拉这个以赛亚从乌西亚一直到西加，那么我们知道他们一直是在什么？是在这个亚述的阴影底下。那严格说来，在乌西亚年间威胁并不大，后来威胁慢慢明朗化了。是什么呢？是在亚哈斯年间，然后呢是在西西加年间。所以以赛亚去找亚哈斯，要亚哈斯要向神要个兆头，他说他不要。那好了，你不要，那么圣主就给他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所以弟兄们，你要知道，当你读这些话，你不能从这里面随便抽出一句话来，那你就不认识了。所以这些话它是摆在一些背景的底下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为什么要找亚哈斯呢？因为那个时候你叫亚哈斯是觉得事态很严重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慢慢亚述慢慢壮大起来，那么亚兰呢就是叙利亚，还有呢以色列又是变成他们国的威胁，所以他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跟亚述联合起来。所以你知道说，在亚哈斯年间，那么这个亚哈斯呢是主张和什么呢？和亚述联合的。结果没有想到亚述根本不怀好意，他起头是假装与你和好，最后他的目的要吞灭犹大。所以到了他儿子就是西西家了，到了西西家的时候，这个问题就开始严重起来了。因为很明显的，亚述的箭头是对准犹大的。那如果亚述的箭头对准犹大，最后一定要吞灭犹大，那事情真的很严重了。因为整个的犹大有60个坚固城，59个一个一个都不行了，像洪水冲过来只剩下个镜像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以赛亚第8章说的是直到镜像？什么叫镜像？那就是说现在都所有都在洪水底下，60个坚固城，59个都在洪水之下，只剩一个坚固城，就是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你以为普通是我们不会读圣经，你若现在读圣经，那里讲到以镜像是指什么？当然是指耶路撒冷来说的。所以很清楚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亚述是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威胁。那么好了，他的父亲亚哈斯是向亚述倾斜。那么等到亚述变成敌人以后呢，西西家就向埃及倾斜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色列刚好在亚述跟埃及中间嘛，明白吗？就像以色列一样，以色列今天在联合国没有朋友啊，他只要华盛顿有朋友就可以，所以他当然是向华盛顿倾斜的嘛。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背景，你就知道说，从以赛亚从乌西亚一直到西西家，他们一直是在亚述的暗影底下。所以读圣经的人说，好，你看这个多么清楚呢，这是一段就完了。那么后来古列，为什么古列将军出来？古列将军出来就证明说，最后耶路撒冷最后怎么样，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去。大家还记不记得西西家病了一场，然后呢这个巴比伦人来了以后，他就一时很兴奋呢，然后把所有的宝藏，所有没有一样都不给对方看的。然后以赛亚来责备他，他说你看结果整个以色列要被掳到巴比伦去。所以如果你读前面一段39章的话，最后跟后面怎么连起来的呢？跟以赛亚那场大病有关系啊。所以有人问说，以赛亚那场病到底是神医他好还是不好，明白吗？所以有的时候你说以赛亚就祷告啊多了15年，这15年到底好还是不好？就是因为多15年，所以马拿西才生下来啊。马拿西是最糟糕最糟糕的王，不是吗？所以如果没有那15年，就没有马拿西，那么以色列人就好了。